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腓利门书，这是一封很短的书信，只有25节，是保罗写给腓利门的私人信件，内容其实也很平常。有一个哥洛西人，名字叫阿尼西蒙，他本来是腓利门家中的奴仆。阿尼西谋大概是偷了主人的钱财，并且私自逃跑去了罗马。在当时的法律，奴仆是主人的财产，在主人手中有生杀之权。通常私自逃跑的奴仆被抓之后送回主人家中，都是死路一条。阿尼西谋逃到很远的地方，在罗马，或许在那里又犯了罪，被抓到罗马的监狱。而当时保罗正好也在罗马坐监，保罗人在罗马监牢，可是他却在牢中仍然叫福音兴旺。腓立比书一章13节让我们看到，甚至于到御云全军都知道保罗坐监牢是为了基督的缘故。阿尼西谋因为保罗的传福音也蒙恩得救了。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一方面他的罪全部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蒙了父的赦免，但另外一方面亏欠人的部分还是需要处理清楚。因此保罗觉得需要差阿尼西谋回到腓利门家里，因此他就写了这封书信给腓利门，请腓利门能够接纳他。而这封信和哥罗西书一同，应该是交由推基古和阿尼西谋一同送到哥罗西。这虽是一封私人的书信，可是如果你把腓利门书当作保罗为阿尼西谋求情的私人书信而已，那你就真的低估了这本书。虽然它只有25节，它也是列在保罗的监狱书信之中，而保罗的监狱书信是保罗一生真理最丰富、启示最高深、发表最明亮的著作，尤其是关于基督与教会的启示，也阐述的最为透彻。而腓利门书书中没有高深的启示，没有丰富的道理，却是教会生活的一个典范。当我们读腓利门书的时候，我们要想成你我都是阿尼西谋，我们曾经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后来因为听到福音而蒙恩得救了。而这封书信正好是把我们带到神的家中的一封引荐信。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健全教会生活的一幅美丽图画，我们也能看到使徒和教会之间那种亲密健康的关系。这里有人性美德的流露，也有真理实行的见证。腓利门书正好是保罗监狱书信关于基督与教会启示之后，让我们看到这么高深的启示，这么丰富的真理，怎么样能够实行在教会生活中。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借着这短短25节的经文，能够真正看到神旨意中一个健康美好的教会生活。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前面三节的问安中，保罗提了五个人，包括保罗他自己以及他身边的年轻同工提摩太，这两个是写信的人。这封信呢是给腓利门，还有他的妻子亚菲亚和他们的儿子亚基布。而这五个人，我们就看到一个健康教会的架构。首先保罗我们对他很熟悉了，他是外邦人的使徒，神把建造教会的职事托付给保罗，而保罗也不负使命，借着三趟宣教之旅，在外邦人当中建立了许多教会，又借着他写的书信，让我们看见 神心意中的教会应该怎么样建造，真理在教会中应该怎么样实行。但保罗在这封信中完全不提他使徒的身份，保罗宁可不用他工作上的关系，而用他私人与腓利门之间的情感写这封求情的信。因此保罗称他自己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如果你照着原文翻过来，其实更直接，保罗基督耶稣的囚犯。他不只是现在人在罗马监狱，是为着耶稣基督而被囚的，而保罗他自己根本就是耶稣基督的囚犯。从保罗第一天往大马色的路上见到大光之后，他被主耶稣基督得着了，他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囚犯。他的一生不再自由了，他的一生变成完全为了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其实也应该是我们的光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了极大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而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救恩，我们就不再属于自己，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因此我们应该都是耶稣基督的囚犯。保罗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囚犯，首先他的名字改了，保罗本来名字叫做扫罗，意思是可羡慕的，他果然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人。他出身非常好的家庭，有着非常好的希腊哲学教育，又因为他在犹太人家中，从小就在犹太夫子加玛列门下受教，他又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有着让人羡慕的背景，他又为犹太的律法热心。但是他碰见主耶稣基督之后，在他第一次宣教之旅中，他的名字从扫罗改成保罗，保罗意思就是微小的，从前他引以为傲的东西都不值得一提了，现在为了侍奉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他成为一个微小的人。从保罗写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有最丰富启示和意象的人，而他也为着这样的启示，这样的意象，一生劳苦，忠心的尽职。他建立了许多地方的教会，这些教会不归于保罗，这些都是基督的教会。他深深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属于基督的，因此他把治理教会的职责托付给教会的长老们。教会虽然是他传福音建立的，他却不以为他能够做主，他能够掌权，现在有需要了，他愿意以囚犯的身份写信给教会的长老，向长老求情。因为教会中的圣徒是耶稣流了血的代价把他们买赎回来，教会本来就是属于基督的，他不仅与教会之间彼此一个健康亲密的关系，在他身边他还培育了许多年轻的同工，能够继续他建造教会的工作。在他同工当中有一个跟随他最久的，他最亲密的同工就是提摩太，是保罗提的第二个名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因此腓利门书是保罗和提摩太一起写的。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保罗称提摩太是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保罗看提摩太如同他的儿子一般。提摩太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到了路斯德，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在路斯德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提摩太得着路斯德以哥念弟兄的称赞，保罗要带着提摩太一同前往，就是让年轻的提摩太加入保罗同工的团队，跟随在保罗身边学习。而提摩太果然像保罗的真儿子，他是一个能够完全与保罗同心与保罗同行的一个青年人，他一直随从在保罗身边，保罗所经过的患难他也经过，他完全顺服保罗，听从保罗的差遣，不在保罗之外建立自己的事工，他真是一个知道怎么样跟随的人。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honor God，荣耀神或尊重神， 他是一个尊重神的青年弟兄，因着尊重神，他也尊重他的属灵父亲保罗，也因着保罗的培育，提摩太也成为初代教会一个重要的使徒。保罗差遣在以弗所待了一段时间，一直到保罗第二次在罗马被捕，知道自己要殉道了，保罗就写了提摩太后书。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九节，保罗嘱咐提摩太，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当保罗知道自己要殉道，盼望提摩太在他身边，他能够把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托付给提摩太。提摩太果然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健康教会的架构，有使徒或连于使徒的教训。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亲爱的同工腓利门，第三个出现的人就是腓利门。腓利门这个字的意思是连于 Phileo， 只说从人而来亲密的爱。保罗称腓利门是他亲爱的同工，亲爱的这个字希腊词是连于 Agape 的，他名字本身是人与人之间亲密的爱，而保罗又称他是连于神的爱的。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被爱充满的人，有从神而来神圣的爱，还有丰富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保罗还称他是他的同工，虽然他没有跟在保罗身边，他是哥罗西教会的长老，但他是保罗的同工，跟保罗有一样的意向，有一样的启示，有一样的劳苦。这里我们看到在使徒和教会之间，他们是有一致的看见。腓利门是哥罗西教会的长老，说出他是会治理神家的事物，他是一个老练的弟兄，而教会的长老一定要有父母的心肠，教会中的圣徒如同自己儿女一般。教会的治理和公司治理完全不一样，公司完全是地位上的，今天我的职位比你高，所以你要听我的。而教会没有真的地位，教会是像一个家一样，教会是一个生命的地方，因此教会中的等次只有生命的等次，像父母在爱中来带领他们儿女一般，教会的长老要有为父的心肠。腓利门是哥罗西教会的长老，他能够治理教会，与保罗是同工，与保罗有同一个心智。而哥罗西的教会就是在腓利门的家中，他是一个打开自己的家，让圣徒在他家中聚会，说出他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他也是一个非常宽广的人，他家中的一切向着圣徒是敞开的。腓利门是一个单纯向着主的人，还是一个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第四个人和妹子亚非亚，亚非亚这个希腊字，它的意思就是夫妇满了果子。亚非亚是腓利门的妻子，保罗亲密地称她是妹子，说出保罗和这个家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腓利门是一个满了爱的长老，而亚非亚呢，是一个结满果子的长老的妻子。我们知道，当你把家中打开，让圣徒来家中聚会，其实最劳苦的就是他的妻子。我们不太清楚哥罗西教会到底有多少人，就算是个小教会，四五十个人每周来你家聚会，初代教会他们聚完会之后都在一起吃饭。亚非亚的担子也真的是重，她没有怨言，她对她的丈夫满了扶持，她是一个默默服侍的姐妹。因此保罗特地在这封私人书信中提到亚非亚的名字，因为一般出头的都是腓利门，甚至于是他们的儿子亚基布。亚非亚是在背后最忙碌，事情做得最多，又完全听不到他说话的一个好姐妹。如他的名字，他身上满了生命的果子，他身上也满了工作的果效，他是一个能够完全奉献的人。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姐妹全心奉献的服侍，教会几乎很难运作。我们也特地要鼓励每一个在教会中侍奉的姐妹，好像在台面上出头的都是弟兄，姐妹好像都是在背后默默的服侍，但神看得到，神也纪念。第五个人就是亚基布。亚基布这个字的希腊文的意思是 Master of Horses， 荨马师，他应该是腓利门的儿子， 保罗称他是与我们一同当兵的亚基布，说出他是保罗年轻的同工。保罗称腓利门是他的同工，跟他有一样的意向，一样的启示，一样的劳苦。说到他儿子亚基布是一同当兵的，说出他是和保罗一同征战的。保罗说一同当兵是为谁当兵呢？当然是为主耶稣基督，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精兵。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亚基布和保罗一同当兵，加入基督的精兵团队，他们不让任何世上的事情缠身，随时当神说要走他就可以走，为的是让基督喜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的同工亚基布是完全为着主的。而在哥罗西书四章十七节，那边我们读过保罗特地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亚基布虽然年轻，但他也从神而来的职分。当时很可能是以巴弗要到罗马去探望保罗，并且陪老保罗一段时间，因此哥罗西教会侍奉的责任就落在亚基布身上。他虽然年轻，保罗说你已经有从主而来的职分，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你要起来尽你的职分。什么职分呢？从他的名字来看，名字叫做寻马师，就是你要会看马，会选马，然后会训练马。说出在他的侍奉中，他是一个有眼光的人，他很会看人，不仅眼光，他还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能够训练人，能够把人培养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来到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一开始都像一匹匹的野马，一个人带着他的过去，带着他在世界中的背景，带着他在世界中的学习。而当这些人来到教会中，如果不经合适的培训，都会把教会搞得一团糟，像世界一样。因此你要有亚基布，他有眼光，会看人。各位圣徒要栽培他来带查经，哪位圣徒要栽培他让他来讲道，哪位圣徒要栽培他让他做某些事务型的服事。总之要看到每一个人的特长，然后让他们在主的生命中来学习服事。这里借着这五个人的名字，我们就看到一个建纲教会的架构，要连于使徒或使徒的教训，要有能够负责能够治理的长老，要有会侍奉的姐妹们，他们能够劳苦，他们会扶持，他们满了生命的果子。也需要有年轻的同工，他们会看人，会培养人。有了这些主要的同工之后，保罗接着说，以及在你家的教会。当时教会就是在腓利门的家中，虽然这是一封私人的信件，是牵扯到教会中的一个圣徒，保罗觉得需要让整个教会知道。尤其阿尼西谋本来是亏负腓利门的，现在重新回到腓利门那里，我盼望不只是腓利门接待，而是整个教会中的圣徒都能够接待，免得背后还有人会指指点点。因此保罗提了在你家中的教会。初代教会是经由使徒们去传福音带人得救之后，他们很自然的就来在一起聚集，一开始大概都是在圣徒的家中，圣徒家中比较富有，地产比较大，他又忠心又愿意摆上，就像腓利门一样，因此教会就在他的家中开始了。这里让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他们基本上是像家一样，家是生命产生的地方，是生命发育的地方，是生命成长的地方。家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爱与包容，但不仅仅是家。保罗这里还提到与我一同当兵的，当兵通常是为着一个国。教会在家中有生命的成长，不是到后来大家一同欢喜高兴就好。我知道家要成长成为国，国重的是教会的见证，是神的主权可以自由通行的地方，也是圣徒们来在一起 一方面尽义务，一方面享受权利的地方。接着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保罗问安经常有的，不是从恩典开始。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享受，而平安呢，是我们享受恩典之后所产生的光景。恩典和平安都是从基督而来，基督的源头就是父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借着保罗的问安，我们看到一个健康教会应该有的架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祝福我所在的教会，也连于使徒的教训，有忠心，有见识的长老，有完全奉献愿意服侍的姐妹们，为着神国愿意开拓的青年同工们，让教会有家的温馨，也有国的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